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八年了，固定隔周二定期播出，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跳过一次拍啊。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夷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蒸鱼钱蒸鱼。
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啊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播客的时间节目会比较长，因此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的，并配有章节的插图，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哈。比如说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的 APP 啊，但是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那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ype 拼写是 thetype。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还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份这个会员通讯啊，里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呢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这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么年付会员呢有2个月的优惠。那么今天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25期。如果大家最近有关注我们的这个字体方面的消息的话，可能也真大家也会知道啊，这就是在最近这几个礼拜呢，我和蒙纳字体公司合作啊，进行了一个系列讲座，就是有关于这个网页字体的。那这讲座的名称叫别让字体毁掉你的网站，网页字体初探啊。然后这个讲座呢是免费的，在线上，一共呢是3场啊。2月28、3月6号和3月13号，每个礼拜三的晚上的8点到9点，是网上的直播，而且后面有回放。所以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呢再放到我们这次的 show notes 里面去，欢迎大家进行关注。我在这个系列讲座里面呢，是从这个基础的网页字体的这个基础知识开始，然后结合实际的应用案例啊，和这个最新的技术更新，然后给大家介绍网页字体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因为平时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在播客里面讲的都是这种基础知识，那这些基础知识的话，更多的啊是会来自于这个我们的原来金属活字，然后的我们的印刷媒介。而大家可能也知道嘛，就是我们两位主播呢都是 W3C 的中文排版需求的编辑，那我们也很非常重视中文排版以及各种网页上的中文的呈现和支持的情况。所以呢，我个人呢也是希望说，难得有这次的机会能和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些关于中文的网页字体、网页排版、字体排印以及电子书相关的这些支持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收听。因为是免费的，而且呢是在蒙纳中国的微信的视频号上面是可以看回放的啊，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好，那这个是关于我这个讲座的一个小小的通知。那么最近的一个新闻呢，其实呢我只是想稍微提一下，应该是在上个礼拜，也就是3月6号左右吧，iOS 呢已经进行了最新的推送，也就是系统的更新，更新到 iOS 的 17.4 以后呢， 啊，就随这个系统更新呢，就也放出了最新版的表情符号 emoji。那这次呢，就同步更新到了 Unicode 15.1 版本的这个 emoji。当然了，在这里面呢，有很多更新的 emoji 里面，比如说点头、摇头，然后还有什么不死鸟、凤凰这样的这个 emoji 啊，还有一些残疾人士他们的这个图标的这个方向啊，是可以进行旋转的啊，就是让人可以向前进啊，这样的一个方向，那就有一系列带转向的 emoji。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我们终于可以打出正常的茶色的这个蘑菇了。因为现在 emoji 原来那个蘑菇就是毒蘑菇，就是超级玛丽里面的那个红白相间的蘑菇，就是有人做提案嘛，就因为其他都是那个正常的蔬菜水果嘛。那么比如说我如果要在 emoji 里面要画，又说要做一个什么蔬菜沙拉或者怎么样的，其他那些菜呀、果水果都很正常，但是唯独这个蘑菇是一个红白相间的，怎么看都像是毒蘑菇，看起来又特别格格不入啊。所以呢，这次呢，他们就是在 Unicode 的第 15.1 版呢啊，终于加入了这个正常的，就是棕色的，就是这个茶色的，就是棕色的这个蘑菇，就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蘑菇了，就不会被毒死的那种啊。但是事实上呢，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啊，也会知道其实这个背后的实现呢是原来的那个蘑菇，然后加上那个棕色的那个方块的一个 emoji 的一个字体序列。那所以呢，其实呢，关于这个 emoji 的实现方式有很多种的这个事情，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进行了讨论啊，你看到呢是一个 emoji， 但是事实上它的背后呢是有很多个字的码位组成的啊，一个最典型的像就比如说那些国旗啊，它都是组合而成的。关于这些东西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翻到我们很久很久以前，五六年前，在我们和内核恐慌一起串台的那几期节目啊，大家可以再翻出来看啊， emoji 如何拯救世界啊。好，这个呢是关于 emoji 更新的一些消息啊。好吧，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里面决定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听众反馈，因为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做听众反馈了，然后我们有些听众来的这些邮件呢都已经是非常久之前的了，但是还有些东西还是非常值得在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念一下的，和一起分享一下消息的。所以呢，我们还是隔一段时间呢，还是来做一下这个听众反馈啊。那么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念起，首先应该是今年一月份的有一封邮件，郑云主播，你给大家念一下。
啊，好的。那第一封邮件呢，是今年的1月3日寄到我们这里的。啊，邮件的标题是关于227韩文加入 WordBreak， 指的是那个 CSS 特性的 WordBreak。我念一下正文：主持人好，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很有趣。刚好听到为什么韩文要加入 WordBreak。 在日常聊天书写中，韩文可以把一个字的元素全部拆成单字，就像是繁体字的好拆成女子，那情况下韩文就成为如日文的存在。这用法在很多年轻人的书写中越来越常见，提供参考。他其实没有署名。
你看懂他说了什么意思了吗？
我大概明白，因为韩文是一个拼音文字嘛，然后我们知道韩文的字符的构成方式其实是把这个拼音的可以叫字母吧，然后叠成一个像方块字一样的状态。这其实我们之前讲到韩文字体的时候有简单介绍过。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年轻人他有可能会单独使用字母一个一个来书写，是这个意思吧？
对，这个很常见了，尤其是在网络上面聊天啊，对不对？比如说哈哈笑的时候，咯咯咯，他们只打声母之类的，这也是有的啊。大家也知道，就是韩文字母必须要成，你要 成为一个合法的韩文音节，它才会组成那个韩字嘛，组成一个方块韩字嘛，对吧？如果是非法的，连续的好多个，你连续打好多个声母啊，就他们是所说的初声啊的话，那就拼不成韩文音节嘛，对吧？那就是散的一些字，这些在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也这是非常常见的，嗯。但是这个和 word break 又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也觉得他这个解释有点不大，有问题，就是那个韩文就成为日文的存在，跟日文也没有关系，因为日文必须是要成音节的嘛，大家知道假名是这个音节文字嘛，一个音节写成一个字嘛，对吧？所以呢和日文还不是非常相像啊。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韩文的 word break 某种程度上可以或者被期望能够把这种韩文单独字母的这种我怎么说叫词的片段给它识别出来，然后不在词的中间断开？
哦，他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知道。
因为正常的韩文的话它必须是要加词空的嘛，就是我们说因为韩文是正常的韩文它是按词分写的嘛，然后中间呢要加那个空格啊，就是我们在227就是那期的节目的名字叫我们是不是要先哭一把，对吧？然后呢我们就谈到了在有很多呢是需要就按就是日文是按文节分，按语义断开嘛，就是我们提到那个功能的时候，在中日韩会有很多，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对应的方式，因为中文是全连起来的，中文需要是先判断去分词，而韩文的话它本身就是已经有带空格，就是像英文一样的，它这个词它本来是就是有空格的啊。然后啊，它的如果是以这样意思来讲的话，韩文但是那个不是正常的韩文嘛，就讲说带一些他故意把这些拆字的话，
对，而且我不知道现在实现的这个 word break 是不是有考虑这种情况，这个可能之后可以找机会测试一下。
好吧，我觉得反正这应该不是属于非常正常的，就是正书法的时候能对应的东西。好，这是一个比较简短的回复啊。接下来呢我们是稍微再退回去，去年的12月30号啊，有一位姓王的读者吧，因为他发邮件是发到了我们 hello@thetoy.com， 其实是发到我们主站的那个邮箱里面去的。真宇你可以念一下。
好的。这封邮件应该是去年12月30日寄到我们这边，然后我念一下他的正文啊。首先他的邮件有个标题叫请教艺名 squeeze， 这个单词是 squeeze 这样子的一个单词。念一下他的正文。 The Type 你们好，关注你们和自弹自唱播客已久，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我在翻译一部与希腊铭刻学相关作品的过程中碰到 squeeze， 后面有几个单词我还不知道念的对不对，一个是看起来像个德文词 abraklatsch， 是这么念的吗？
abraklatsch，
好吧。还有一个是 eastern page 吗？这个词这是个什么词？
我觉得像是法文的 eastern page。
哦，所以是英德法。他说碰到了 squeeze 和另外那两个词，不同于中国石刻研究中常见的打磨而成的拓片，这有个括柱叫 rubbing， squeezes 常用于西方铭刻学，用薄纸敷于石刻上，再用毛刷蘸水将薄纸压入石刻刻字中，这样形成的薄纸能显示出石面上的细纹、刻字的深浅等信息，常用于试读漫幻不清的铭刻文字。先前自弹自唱提到过 The Eternal Letter 一书里也有提到 squeezes， 因我不大确知你们是否已在翻译工作中处理过这个词，故想请教你们对此词是否有继承的译法。 我曾考虑译成鸦片，但又感觉不够清晰。这个鸦片的鸦是这个压力的鸦，然后片就是片状的。
不是那个鸦片战争的鸦片。
先感谢赐教，并祝新年快乐。王班班敬上，德国海德堡大学古代史与铭刻学系。嗯，他邮件就到这。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读者来发这个邮件哈。然后我也每次都是非常惊讶于，就是说我们的听众和读者这个专业学科的广泛，然后还会问这么专业的问题。其实我之前都没有，我都没太想到过。不过对于他这封邮件呢，我还是回信了，我直接把我的回信念一下吧。嗯。我也是等到后面元旦的过完元旦以后，1月4号的时候才给大家写的回信。嗯。王爸爸您好，感谢你的来信以及对 The Type 和自弹自唱的喜爱。关于 Squeeze 的翻译我个人没有遇到。本来我本人对西方铭刻了解的就不是很多看到书里这些词呢，就是一看而过啊，没有认真想过应该如何翻译。当然单纯从这个翻译技法，我觉得应该考虑两点。第一，是不是要用中文的踏字啊，也就是说要多了解中文。我个人觉得可以用啊，因为如果查阅词典踏字的这个解释里面呢，从石碑器物上转印，轻轻拍打啊，这些要素呢都是具备的。然后中国的拓印呢，也有铺墨拓、擦墨拓、蜡墨拓、香拓、响拓等各种方法啊。那个香拓呢是那个镶嵌的镶啊，响拓是那个音响的响。然后可以再去挖掘一下是否和这个 squeeze 类似的东西啊。我个人觉得最大区别就是不上墨啊，而且呢使用拓字更好的一点呢，就是有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动词名词都可以解决啊，比如说拓出来的这个成品呢就是叫拓片。第二点是就是要不要造这新词啊，翻译毕竟是翻译啊，如果违背母语者的习惯，就很难做到信达雅的达啊。如果实在不一样的话，可以造一个新词当做新的术语。这样的话呢，推荐直译，以便于行内人士呢可以反向的翻译推回原文。比如说 squeeze 这个词的第一个意思呢是挤炸啊，所以呢就直接做挤踏法。或者和中式的一样啊，直接说中式的词儿就好。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技巧，就是累赘一点啊，用什么意大利面、法式高汤啊这样的这个说法啊，给它翻译成什么西式擦踏法之类的啊。总之，我在这方面并不是专业啊，只是提供一些思路啊，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啊。祝研究顺利 ，Eric。然后针对这封邮件以后呢，他又回复我了啊。振宇，你念一下。
行，我念一下他的回信。Eric 你好，感谢你的来信和回复，很有帮助。我会选用挤拓片这个说法。Rubbings 拓片是用来读的 ，squeezes 则往往是靠动手摸来理解 ，doctors。辨别深浅，以识读不清晰的文字和辨析不同的刻写者手法，所以我还是倾向于你的选项二。一些中国学者魔化甲骨卜辞等刻写较浅的书写载体时，也会用类似方式。四也不适合加西式一词。再祝新年快乐，工作顺利。署名是班班。
所以他觉得用那个什么挤拓片的那个方法会比较好是吧？好吧。所以当然不是说是这位朋友了哈，我经常就是和其他的人说过这个事情，就是在做翻译的时候，大家已经一直会误以为说是要外语水平多好，其实不是的。在做翻译最考验的是你自己母语的水平。翻译其实是你学外语学好，你是理解对方说的话，但是呢翻译最终你要用你自己比如说外翻中的话，需要把你用自己的母语把那个意思再重新再阐释出来。所以如果你的母语不好，你的中文不好的话，反而就是做不好的。其实是非常考验你这个语文水平的 啊，你中文有多少词汇可以来用啊？当然，虽然我也不是说我自己中文有多好了，我自己人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我觉得我越来越觉得我中文越来越不好了。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觉得要翻译地道的话，对吧？我们还是要多注意这一些的。嗯，然后其实翻译是有技巧的啊，翻译也是一个就专门的学科，并不是说你会每个是个阿猫阿狗啦，学点外语都能做翻译的。这很多人对这个翻译有一些误解啊，然后尤其是像这种术语的翻译和这个专业翻译的话，更是需要有这个专业的知识和水平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事情的话，我个人也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嗯，不过那本书啊，就是他上次他还特地说嘛，就是因为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讲过，就是 The Internal Letter 就是那本书还是非常好的。就是保罗肖叫了一帮学者，然后呢对罗马大写体啊进行了一些研究，做出了一篇论文集啊，是由保罗肖进行编辑的，那本书非常好啊。我记得前段时间那个张轩在我们的节目里也介绍到过这本书啊，所以呢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读的。而且那本书呢那个图片也非常多啊，虽然是相对来讲比较学术的书啊，里面的文章都是比较专业的，但是呢那本书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看印刷也非常精美的书，放在书架上呢还是非常好的，推荐一下那本书。然后所以就正如我在邮件里说嘛，虽然他说那本书里面的确有提到 squid， 但是我就一眼就扫过去了，也没人想过这个词应该怎么翻译。好吧，非常感谢王班班啊。那好，这个我们是这封邮件是元旦的时候是吧，然后我们是再倒回去是吧，再翻前面那些去年11月份的邮件，有一封你可以拿过来念一下。
好，我们接下来读这封邮件是去年11月27日寄过来的，它的标题是关于西文字体设计方法一书，想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念一下正文。主播您好，我是从16年听过来的听众，一直很喜欢你们的播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工作成果能让我们学习到布点、锚点、曲线相关的知识，这是以前学校里学不到的。作为这方面的小白，关于小林章先生的西文字体设计方法一书，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个地方不太懂，想请教一个问题，具体如下。第88页章节名，圆弧要稍微向四角撑开一些。对锚点与方向点的做法有一些疑惑，实际情况中是分三步还是两步呢？情况一，执行第一步，曲线极值点的末端收进（括号缓解突出感）；第二步，直线与曲线接头处的锚点向上移（括号线段从更早的地方开始弯曲）；第三步，方向点向下拉（括号曲线向外撑开，减少突出感）。还是忽略第一步，文中提及的操作只是作为讲解原理，只执行第二步、第三步呢？情况二，第二步直线与曲线接头处的锚点向上移（括号线段从更早的地方开始弯曲）。第三步，方向点向下拉（括号曲线向外撑开，减少突出感）。如果是一共执行三步，缩短后的曲线部分是不是还要根据视觉修正？这里也有个括注，比如曲线的部分要看起来跟直线一样齐，要超出直线一些。括注结束，重新再把曲线部分的锚点三个全选，再统一再拉长到该有的长度。这两种情况，如果将情况一的曲线与情况二顶端对齐，最后得到的曲线是不同的。我还没有能力分辨这两种哪种的好坏，希望主播能帮忙解答疑惑。附件有我自己做的曲线练习图，蓝色为执行三步再对齐的结果，红色部分为执行两步的结果。然后就有一个它附件的图片，这图片里面应该就是两条曲线，它所谓的这个红色蓝色两条曲线的一个对比图。它邮件就到这里。
我觉得如果单纯这样听的话，肯定大家都会听晕了是吧？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布这种描述的稍微有一点就是书面化，然后没有图，可能比较难以理解。
嗯，而且他的最关键是他是读那个我翻译的小林章先生的那个新闻字体设计方法，然后呢是有第88页关于这个视觉调整啊，就是小林章先生他说呢圆弧要像稍微像四角撑开一些啊，所以他其中有一些地方是引用那里面的东西，所以就感觉这块活很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那种感觉啊。然后我本来以为就是已经写的够清楚了，结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还会有读者会有这样的这个疑惑啊，就是啊看来就是大家的思路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读那个读法不一样。他是虽然是11月底写发来的邮件，大家也知道嘛，因为我11月就刚好和小金山先生在这个国内做这个签售活动啊，就折腾了非常长时间啊，所以呢我这份邮件就等到1月19号才给他回复啊。我把我这个回复的邮件给大家念一下吧啊。这位不知名的听众读者你好，感谢你的来信以及对播客节目以及我的译作的支持。总的来说，实际调整最终还是要靠眼睛确认的。如果你还没有能力分辨这两种哪种好坏，那么就应该多看多练啊。比如看看小林章的字体画成什么样子，然后呢自己尝试去布点画出同样的造型，这样呢就能发现区别和差异啊，这其实就是一种临摹啊，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临摹总是最基础的练习。具体到你的练习，书里是把基础的方法呢掰碎了讲解的，而实际做字的话呢，具体的笔画处理可能要两步或者三步或者更多步的调整啊，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单就书中第88页的那个内容来说，书页下部蓝色所述的第一点，也就你说的这个第二步啊，而后面这个第89页顶部所述的第二点，也就是你所说的这个第三步。请记住，按照贝齐耶曲线的原理啊，贝塞尔，你们说贝齐耶或者贝塞尔都可以啊，三次曲线必定要有四个点。其中两个点就是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终点，然后另外两个点呢肯定是在这个线段的外侧啊，即软件里所谓的方向点。所以从数学的角度来讲的那四个点，只要任意改变一个点的坐标，这个曲线就会变掉啊。所以小林章先生为了把原理掰碎了讲，尽量呢在一个步骤里面只挪一个点，而要保持其他点不变，这样才能更容易的让大家初学者呢看出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第88页讲这个原理的描述里面就分成了两点操作，也就是你说的第二步和第三步，而没有你说的那个第一步的操作。因为你所谓的第一步操作啊，实际上从数学上说，将极值点收进的这个部分，就是把最底部的那个手柄往上挪，实际上这就是同时移动了两个点而不是一个点，曲线的性质发生了更复杂的变化啊。而且从字体绘制的角度来说，收进之后就等于缩短了整个笔画的长度啊，导致你又要再对齐一次啊，这个变动是非常大的。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的话，这原书第88页啊，因为是在讲这个调整的原理，所以呢每个步骤只挪一个点啊，这其实就是那个变量控制的基本原理嘛。如果你要比较的话，那只要就必须只变一个变量，然后并保持其他变量固定，这样才能更清楚的看出变化吧。如果几个变量同时变来变去，就容易看花眼，就很难看出具体是哪个变量变化造成的效果了啊。所以一个曲线段如果有四个点，那么在调的时候呢最好是保持其他三个点不变啊，这样呢才能看出调整的变化，便于学习啊，这样掌握之后才能以最少的动作达到效果啊，这是小林章先生这样掰碎讲的这个用意啊。无论是做字还是排版啊，初学者往往是没有系统性的概念，不了解这每个变动会带来什么变化啊，这也改改那也动动，结果呢是既搞不清楚这样的变动造成了既搞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变动造成现在状态，也就更 搞不清楚应该施加什么动作来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了。啊，希望这讲解对您有帮助，祝学习顺利 ，Eric。真有什么评论吗？
没有什么评论。首先，我其实没有非常仔细的用过这个字体设计软件，我不知道在这个字体设计软件调整这个贝塞尔曲线的这种直观感觉和在别的一些常见的这种矢量绘图软件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像调整贝塞尔曲线的这种技法吧，它其实有点像一个手艺，就是比较依赖你个人的一个操作经验。
嗯，
因为实际上就是贝塞尔曲线通常提供给这种平面设计软件或者字体设计软件的这种操作方式是一种经过设计的方式，就是他把这个他把这个控制点设计成让你这样子控制，是曾经的人认为就是这个交互方式是比较适合人通过计算机去控制一段贝塞尔曲线的，因为本质上你可以把贝塞尔曲线转换成一组类似像多项式的东西，你去调整那些数值也是可以的，但这个显然非常的不直观，所以它帮你把这些数值的调整具象化成了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类似像两个端点再加上两个能够控制曲率的手柄这样子的一组交互界面。对，但是这个在不同的情况下它未必是你控制一个贝塞尔曲线感觉最舒服的方式，所以你有的时候还是比较依赖你的经验，你可能有自己的习惯先去操作哪一步再去操作哪一步，但是最终来说其实你的目标并不是通过一个固定的操作流程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而是你首先知道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通过这个操作去逼近你想要的结果。所以这个逻辑可能是反过来的。
对。首先你要了解就是你想做什么啊，然后比如说你用这个背弃 AA 曲线啊，这三次曲线也可以做，或者你用二次曲线也可以做，或者你用其他的拿实际的笔去画也可以，对吧？就是作为设计师你首先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再来去学啊如何在后用合理的工具给它方便的画出来啊，这点很重要。嗯。当然我这个邮件里面最后一段话呢其实是就一般话了啊，就是不仅是坐姿还是排版。那你们这边讲的是坐姿嘛，那就排版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就是跟我弄过来这个版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呢是之前他自己在各个地方改了乱七八糟的设置了以后，导致他那时候他觉得这个版面有问题拿过来让我改，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变成这个样子的。经常有个笑话嘛，就是说修电脑的人会有人就拿去跟他说啊，我什么都没碰电脑就坏掉了。对吧，然后呢大家就心里一闷，你肯定是做了什么事情。你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电脑是不会坏掉的。你肯定是按了什么点了什么做了什么事情了，所以他才变成那个样子的。关键就是说初学者或者他不知道是里面是做了什么东西。然后其中像刚才说的这个做字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点它在移动的时候，如果你同时动两三个点，那个手柄它会相互关联，所以你在动的这边另外一边也一起动掉了，所以就会调来调去调不好。排版也是一样的，你做了你这边这个设置改完以后，那个设置会一起顺着改，或者会被牵连，你把这个搞好了它会自动的那个设置就会被覆盖掉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以至于你改来改去你改了以后都不知道为这个效果是背地里是什么机制导致于这个效果，然后你再想去改或者再想去修，你会越修越乱，而不是把它修越修越好，就是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啊，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我觉得这最基础的还是一步一步来打好这个使用工具的基础也是蛮重要的。如果觉得会觉得很晕的话，那么就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条件里面你要控制变量。如果有四个地方都能变的话，那你就先控制，你只调一个地方，另外三个你得控的不变，去动这个一个地方，你才能知道这一个地方调出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嗯，
好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虽然是这位不知名的听众读者他自己跨这个首先是他这个 看图看书的这个阅读理解的问题，第二呢是平时这个做这个练习的问题，还有第三呢就是对背鳍腋肌腺本身的理解的问题啊。正如刚才郑宇主播所说的，其实背鳍腋肌腺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一个东西，它非常不直观，而且呢刚才说了，我们常用的这种三次背鳍腋肌腺，三次背鳍腋肌腺它需要有四个点，然后这四个点呢有两个点是在这个曲线段外面的，所以它非常不直观啊，它不像其他的，像以前那个什么伊卡鲁斯他那种画曲线的方式，伊卡鲁斯他所有的那个点都是在曲线轮廓上的，
嗯
啊，所以一挪下来就相对来讲会很直观。三次曲线、二次曲线也是一样的嘛，像 true type 不是那个背鳍二次曲线嘛，二次曲线它就是二次曲线有三个点嘛。那第三个点也是在这个曲线外面的，那就是要拉来拉去，所以呢这样的话其实它是非常反人类的，非常不直观。我们用这个贝塞尔切其实是因为这个电脑容易算，它是计算机图形学来讲对于计算机很容易描绘出来，所以现在就经常用的是这个背鳍腋曲线，对计算机容易算，但是对于人来讲就反而就不直观，所以呢这个就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当然了，对于设计师来讲什么都是习惯的问题嘛，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大家用的一个键盘嘛，对吧，键盘上的这个 QWERTY 这个键位布局方式其实也是非常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对吧，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一起也先说过，这个键盘完全是当时是为了这个打字机它那个打针子不会打架嘛，所以故意把这键盘错开成这个样子的，那是单纯为了机器好用才排成这个样子，而不是为了人容易打排成这个样子的。可是现在大家一开始学键盘就已经学了习惯了，以后反而就那习惯了就习惯了，也就不成问题了。但是这个东西本身其实来讲它是这个设计它是非常有问题的啊。所以对于专业字体设计师来讲，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背鳍腋曲线他们自己的这个调整点的方式和看轮廓的方式，习惯的人一看的话他们知道啪啪啪两下就能调出自己要的效果，而不习惯的人就得拉来拉去也不知道拉的老半天也拉不出来啊。好吧，所以呢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多看多练，这个肯定会有对自己会有帮助的啊。不仅要眼睛多看，而且要多动手啊。好的，那么好像还有一封邮件也是关于这本书的是吗？
哦，对，下一封邮件也是关于这个西文字体设计方法，看来这本书的读者还是挺多的，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对，这封邮件是是不久前刚寄来的，是2024年的2月17号。那我念一下他的邮件，标题是西文字体设计方法33页疑问，指的是第33页。他邮件正文是，请教这里都是 Garamond 吗？为什么字形不同？是强制用了非 Ostar 吗？然后就有一个附件的图片，里面应该是拍了这本书的这个所谓33页的一部分的这个图片，它的署名是小平 Arimus 嘛 ，Arimus， 就像个拉丁文名称，它的邮件比较简短，就是这些。
他想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字形不同，是强制用了非 old style， 因为这张图里面讲的就是有。这个图上面是有1234567 1234567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数字嘛，然后呢有个图二图三，对吧，图二其实是 old style， 就是有声部有降部的数字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旧式数字，然后图三呢就是所谓的等高数字嘛，然后他问的就是这个图三是强制使用了非 old style 吗，然后他顺便问，这里是这个真的是 Garamond 吗？这是他的问题啊。然后呢，我就给他回了一封直接回信啊，说你好，正如书中的图注，这两行字都是 Adobe Garamond， 该字体同时配备了等高数字与旧式数字的字形，且在默认状态下输出的是等高数字。用户可以通过软件通过 OpenType 特性调出旧式数字。因为它是一句话，所以呢我也给他回了一句话啊。我想这里强调一点，就是首先他问这里都是 Garamond 的， 如果大家稍微熟悉西文字体就知道，就是在西文里面叫 Garamond 的字体就一大堆。那所以呢特别强调，这在这里呢这本书上也的确是那么印了，这个字体的名字叫 Adobe Garamond， 那是阿杜比公司出的这款字。然后他的问法说是，这里是强制用了非 old style 吗？是就是强制用了不是就是数字的数字吗？他问是不是强制，但是呢事实上是这个非就是数字的字形，也就是等高数字，是默认状态下的样子。
嗯，
这款字你如果正常打的话，你打出来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反而是如果要打那个就是数字，你得特地到那个 OpenType 里去开才能调出就是数字。如果你不去特别调的话，你打出来就是正常的非就是数字的等高数字。我是想强调两点。第一点，这个字体的名字叫 Adobe Garamond，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叫 Garamond 的字体啊。第二点就是在很多字体里面，它这个虽然都有等高和就是两种字形，但是呢每种字体它的默认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之后呢他后来又直接又回复了我。真宇，后面你有这些邮件的回复的
啊？我能看到一些回信。
那好，那你就接着念他的回信。
行，他在2月17日有一个回信。感谢回复，我看到后面页面也意识到了这个现象。其实我知道在 CSS 内的 Tabular 和 OStyle， 但在设计软体内的用法还真的很久没用了。For your information， 还发现了一些小差别。写了两点。第一点， MDN 里好像是无法同时使用 Tabular 和 OStyle 的。它这 MDN 指的是这个 Mozilla 的这个开发者文档，其实就是关于 Web 的那个开发者文档。然后还给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链到的应该是 CSS 里面怎么样去设置 Font Variant Numeric 的这个属性的一些相关文档。第二点， Illustrator 里还搞了点组合，然后配上了不一样的译名。这里他截了一个图，截的是 Illustrator 里 OpenType 那个面板，然后数字这个选项下面有四种选项组合，有五种，分别是第一个默认数字，这是默认选项，然后下面有四种组合是定宽全高、变宽变高、变宽全高、定宽变高，这样四种排列组合。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从哪边来的哈，他使用的是繁体中文啊，然后通过他的这份邮件，似乎他平时是做网页设计比较多一些，他说他知道在 CSS 是怎么样，但是他在设计软件里倒是不用法已经很久没用了。但是对于我来讲是反过来，因为他特地还贴图给我，对于我来讲我更熟悉这个，因为 CSS 后面是后面才有的。这个 Illustrator 在老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啊。当然了，我也在无数这个地方吐过槽，就是这个无论是 InDesign 还是这个 Illustrator， 这个 Adobe 它的这个翻译都翻得特别不好，对吧？所以它的翻译的就像绕口令一样的。定宽全高，变宽变高，变宽全高，定宽变高。就是他用宽和高的两个组合嘛，有的是变的，然后有定的，还是用全的，就这个形容词呢还用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可让人看得很绕。Anyway， 对于他这封邮，2月17号我接着给他写了一封邮回信。你好，无论是 Illustrator 还是 MDN， 其实都是在通过 OpenType 特性调用字体里的这个相应的字形。但是目前 OpenType 特性的和数字相关的有 LUM、LNUM、ONUM、PNUM 和 TNUM 这四个属性啊。从 OpenType 规范的角度来讲的话，LNUM 和 ONUM 这两个呢是一组啊，就是强调高度，其实也就是 lining 的就是等高的字和 old style 和旧式字啊，强调就考虑它是等高的还是旧式的啊，因为所谓的旧式的就是不等高的嘛啊，所以是强调高度的。然后另外一组 P NUM 和 TNUM， 这个 P 呢是 proportional， 就是所谓的比例宽度，然后这个 T 呢是 tabular 就是制表用的，制表用就是一般是等宽的数字啊，这是另外一组，那所以那是强调的是宽度啊。这组内的两个特性是互斥的啊，非此即彼，那软件呢会覆盖掉啊，会，但是呢这两个不同的组之间的这个值呢其实是可以叠加的啊，规范甚至里面还说的应用应用软件里面可以啊，但是不非必须，可以要求让这个用户在换了高度之后再问要不要再换宽度啊之类的啊，但是据我所知没有软件会把这个交互做得这么复杂过的啊。那么规范啊，这么写是很理想的，但是字体产品根本做不上。事实上，这四种属性都做的字体几乎是凤毛麟角啊，仅有一些高质量的字的正文字体才有，而大部分的字体呢，有两个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很多字体厂商的旧式字体，就是所谓的 ONUM 呢，就往往只有不等高、不等宽的啊，所以经常会出现就无法调用的问题。因此这也导致用户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交互非常困难。用户首先需要知道这个所用的字体默认是什么啊，还要知道这个字体配了什么，然后呢什么是可以调出来的，什么时候是调用不出来的啊，这些都取决于字体产品。那用户呢还必须去查字体产品的这个规格或者硬去试啊，单纯从这个软件的界面上面是很难判断的。然后各个实作呢也有不同的对应，比如说 CSS 的话就单纯调特性，那用户呢就只能硬写代码啊，那你硬写代码往往还调不出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字体到底有没有啊。InDesign 啊，作为这个 WYSIWYG 所见即所得的高级排版软件呢，其 OpenType 特性菜单里面对这个字体不具备的特性，它会加注一个方括号啊，可以提醒用户在此字体对该特性不可用啊，而 Illustrator 呢就没有这种功能啊，所以用户呢依旧要不断的去试啊，就是你像比如说你刚才列出的那个四个排列组合的菜单选项，而且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字体都没有反应啊，所以说到底还是要理解这些技术规范，然后否则的话换一个字体换一个工具那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啊。
针对刚这个回信，我想补充一个细节，就是他说这个 CSS 里无法同时调用 tabular 和 ostyle， 这个理解似乎是错误的，因为
是的是的
我看了这个文档写得很清楚是可以同时调用的。我感觉他有可能理解错了这个文档中那些并列的属性值分别他们是互斥关系还是说是可以多选的，因为其实 MDN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在这个关于数字的样式控制其实就是对应 OpenType 了，它其实是有两组
的，就我解释的
嘛，一组叫做 Numeric Figure Values， 另一组叫 Numeric Spacing Values，然后这两组里面分别各自又有两种
是互斥的，
一种 OStyle，对 ，OStyle 对应的是 lining 嘛，其实就是
等高或者不等高，
那个什么高度错落，就是非等高和等高。然后 tabular 对应的是 proportional， 所以其实 OStyle 和 tabular 是可以合起来用的。
是的，
所以其实排列组合跟这个 Illustrator 没有什么区别。
是的，
另外就是其实更简单的方法，就像 Eric 说的，其实在 CSS 里面你也是可以直接去调用 OpenType 属性的，如果你很清楚他们 OpenType 属性值的开关是哪几个，你直接写这个开关名称更简单一点。
但是当然你如果一定要去读那个 CSS 的话呢，因为你去调 feature 的话是用那个 font feature setting 的那个属性嘛，对吧，
对对对。
但是呢其实有另外叫做 font variant 的这个属性嘛。在 CSS 里面它其实是推荐能用 font variant 的话先用 font variant。
对，但那些名称记下来太麻烦了，你每次都要去查表，那我不如直接去查 OpenType 的表。
是的呀，但退一万人 OpenType 也那个四个字母的那个组合也是乱七八糟，也不好弄。
但至少它跟你的这个字体开发是统一的，因为你首先总是要确定你的字体有没有这些属性。那我既然确认了字体有这些 OpenType 属性，
那就直接写就完了，
我就相当于知道了这些 OpenType 的名称。 我就不需要再去查这个 OpenType 的名称变成一个更可读的名字在 CS 里叫什么，那个东西也没法推测，还是得查的。
就反正你还都是 得查就是了，说实话。
对
但是退一半来讲，因为你调的是那个字体，所以呢多学一点，多了解这个 OpenType 特性，那个 feature 还是那个去多学习那个四个字的那个东西到底什么意思的话，还是没有坏处的，就是
行，那我接下来再念他后续的回信。后续的回信是在2月22日回的。他的正文是，是的，而且感觉类似 TNUM 的特性，有的字体即便有也支持的未必完整。以 Barlow 为例，这个 Barlow 应该是一个字体的名称，虽然可以开启 TNUM，但是它的一就是单纯的拉宽，一的顶部被拉很长，可以看我以前的一个例子，这里它给了一个可以预览代码实现效果的一个链接，然后并且配了一组配图，应该就展示了分别打开和关闭这个 TNUM OpenType 特性时候字体渲染结果的不同。关于 TNUM 的特性支持或者说 OpenType 的特性支持，还是以 Barlow 为例，直接从 Google Fonts 下载的 Barlow 是支持 TNUM 的，但如果通过某些第三方软件转换取部分 Glyph， TNUM 特性就有可能丢掉，都是 WOLF2 格式下 CSS 的设置就会不起作用。除此之外，昨天偶尔用了下 Illustrator， 发现它在单位都设置为毫米之后，行高竟然还是 pixel 单位的。没装 InDesign， 做个小折页也懒得装了，纯吐槽下。今天还看到一个文字方向问题，给了一个 WordPress 博客的链接，应该是。然后他说这里没用 BDO 元素，即便加了文字 direction right to left， 这应该是一个 CSS 的特性还是一个 HTML 的特性，我不太记得清。这个跟 CSS 那个叫 writing mode 的那个还不完全一样，它只是定义了文字的这个左和右方向， writing mode 还能定义垂直的方向好像。Anyway， 就是这里应该是一个控制文字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书写方向的这样一个属性。然后他说加了这个文字属性 right to left， 其实就是从右到左书写了，也只有标点跑到了左边，而且现在浏览器渲染会考虑语言特性，会读 lan 属性，就会读这个语言属性，最好也能加上 W3C 前一阵更新的这篇不错。他给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是 W3C 官方的一个文档，诶，它有中文版的简体中文版的翻译，这个中文版的标题叫从右向左显示从左向右书写的文字这个标题有点绕
好吧，那个翻译是薛富桥翻译的哦
哦，还真的。
所以呢，哎呀，你看这个这邮件吧，就越写然后就聊的越来越多，这个开始跑题了，你知道吧？一封邮件，他就讲一开始讲数字的东西，又讲到其他事情，但是他讲的这些有些点呢，我的确是看的，哎呀，看得我好难受，所以呢，我就还是忍不住给他回了信，又回了信。我在2月22号就给他回信啊。首先数字一那就只有一根杠嘛，那设计上那只能靠头顶那一笔或者在底部加一根横的衬线来撑宽，那没有其他办法嘛，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能支持这个 TNUM， 就是那个tabular number， 就是所谓的制表的等宽的数字，这个对字体厂商来说已经是尽力了啊。第二，还好 Barlow 是开源的，否则随意用什么第三方转化软件加工本身就是违反授权协议的哈，注意不要用力过猛啊。第三 ,WOLF 本身就是压缩啊，所以各种不靠谱的转换就会把你本身有用的数据都会扔掉啊，造成这个成品不可控啊，瞎折腾就比较容易走弯路啊。这句话我是就因为他说嘛，就是有些某些第三方软件会把这个部分的 glyph 取过来了，就会把那个 TNUM 的这个特性就扔掉嘛，那谁叫你扔掉了？扔掉了，你把这个字体扔掉了，或把这个字形扔掉了，然后把这个特性也扔掉，那就不能用了嘛，对吧？所以就不要，我的意思就是，不要瞎折腾啊。 还好，我你这个是八楼，是这个第三方开源啊。你要不然你自己随便乱封装这个 WOF， 这个字体厂商会找你打官司的啊。第四点就是那个 Adobe Illustrator 的首选项中字号和行高的单位设置是与常规的那个描边单位是分开的啊。在老版本里面呢，尽管字号行高的单位并不能设置成毫米，但是也是支持这个级和尺的，也就是那个老式的那个照相排版系统的单位的。但而且这个级和尺本质上就是毫米啊，一级等于一尺等于 0.25 毫米，就是四分之一毫米啊。所以改用这个级或者尺就可以了啊。而事实上最新版的 Illustrator 我没有去考证具体是从哪个版本开始的，但是目前最新版的这个2024版，也就所谓的第一那个版本号是 28.2 啊，这个版本里面呢也已经是可以设置成这个毫米的啊。你说这，所以呢你说的什么只能用 pixel 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嗯。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不知道你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不过呢，我作为 W3C 的特邀专家，我还是推荐你看一下那些国际化组的那一系列文章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徐富桥翻译的那篇文章啊。
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转成 WOF 格式并不意味着 OpenType 特性必然会丢失，我怀疑这个转换过程有一些问题。
是的，转换 WOF 的话只是压缩而已，这个特性是不可能丢掉的，说明是转的不好。
对，如果想要自己转这个字体格式，当然前提是你的字体这个文件原文件是允许你自己做一些转换的，比如开源字体之类，其实你可以直接使用 Google 官方的工具，因为首先 WOF 它就是 Google 开发的一个字体容器格式，然后 Google 在 GitHub 上开源了一个叫做 WOF2 的这个转换工具的源码，你可以直接拉它的源码，然后按照它的这个指南操作编译出一个本地的命令行工具，就转起来非常简单了。就是我之前试过一些没出现过有什么字体特性丢失的情况。
当然了，这与主播觉得很简单，但是对一般人的话，如果突然给他一个命令行工具，他们可能不知所措。
啊，对，不过我看这位听众应该是一位这个软件开发者，或者是、
是的，
这个网页开发者之类的，应该是能使用这些工具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更官方更合理的工具去做一些转换工作。
所以不过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听众有学考古的，有学设计的，有很多码农，所以这个大家的这个背景十分不一样。然后你接着念他的回信。
行，好，那我再念一下他接下来的回信。他应该是对应 Eric 的这几点做了一个相应的回复。第一，关于 Barlow 的 Tabular 方案，我觉得调整字框宽度好过拉伸形状。二和三，的确后来发现还是在 Google Font 引用的时候使用链接参数这个链接参数是 text 等于 ABC 的这样子一个形式的参数来指定字符比较好。这应该是 Google 提供了一种简化的取这个字符子，就是字符子级的一个方式吧。
那个参数其实是那是参数是要以一个问号开头的。
啊，对对对，是一个 query 参数。
嗯。
第四点 ,Illustrator 我找了下，行距的单位竟然是跟着设置单位东亚字形来的，但字体大小却不是。对。第五点是他自己加的是吗？BDO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仅仅在网页设置了文字方向但没有正确的 HTML 元素也会获得错误的结果。他这里 BDO 指的是这个 HTML 的这个BDO 的标签，应该是在这个同一行文字里输入支持 Unicode 的双向的那个特性吧，应该是。
对，因为他在前两封邮件里面他提到说了嘛，没用 BDO 元素的话，即使加了这个文字的 direction right to left 往右左的从右往左走的这标点往左边，他跟我说那种说嘛，我就没看懂他想说什么，那又怎么样，这个就是这样嘛，设计出来的这个标准动作就是这样子嘛。
哦，他指的是如果他在普通的标签里 只是用这个 HTML 的 director 属性倒转了文字的书写方向，他发现类似像中文这种文字标点会被倒转，但是文字本身没有被倒转。哦，这个以前我还真没有注意过，因为我还从来没尝试过去倒转中文这种东西。
对，倒转中文就是说中文从右往左写的中文嘛，
相当于是逆排中文。
这个就是如果是一行字的话就等于是单字换行嘛，就是跟就是咱们以前那个老式的牌匾一样嘛，对吧，正大光明嘛，对吧，就是那种反过来的。他现在说的那个效果是那个 BDO 才是正确的嘛，对吧。
对，这个可能需要看一下 HTML 的属性现在是怎么实现的。因为理论上这个属性你应该就是比如说中文它被认为就是从左往右书写了，所以你这里就应该标从左往右。如果你把中文标成从右往左，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非预期的情况。但是 BDO 标签它提供，因为这个 BDO 的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这个 O 是 override 嘛，就是你可以强制覆盖本身的文字方向。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个 W3C 的 spec 关于这个 HTML 中 direction 这个 DIR 属性的实现的这个规范要求，但是至少这个属性本身它这个常见的用法或者说它默认的用法是，比如说你现在书写的是阿拉伯语，那么你这个 direction 可以标成从右往左写，如果你这里放的是英语啊或者是放的是中文，那你就是从左往右写。但是如果你这里英语你标成从右往左写，我不知道这算是一种什么不在预期之内的用法或者是什么样的。
所以就是在那个正常的 P 里面的话只有这个感叹号是倒过来的
啊。对对对，就是它有一些标点放到了
从右往左的话，它不会把那个汉字从右往左，但是呢它整个汉字的四个字块是一样的还是不变的，但是它会把后面那个叹号的话从右往左就挪到左边去。
哦，我理解它这个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比如说我一段文字可能是阿拉伯语，但是我其中引用了一段中英文的时候，其实这个英文要保持自己从左往右的书写顺序，然后再插入到这个阿拉伯语当中去，所以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就他把这个标点的位置挪了一下。
那是的呀，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嘛，这个就是正常模式，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嘛。
嗯，对，他考虑的这个使用场景是一种混合使用，就两种文种书写方向不同但还要混用的情况。
所以如果就是你正常写那个 right to left 的话，那只会挪那个标点符号嘛，然后你 BDO 的话你把它 override 了以后你要覆盖掉的话，那它就真的整个倒过来写了嘛，按照规范做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对对对，所以这个 direction 它并不是说强制逆转文字的书写方向，而是它其实是在给浏览器一个信息，告知浏览器当前这个段落它使用的这种语言本身的书写顺序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性，然后浏览器会按照 Unicode 的规则来帮助你处理其中可能出现的这种书写方向混合的问题。嗯，所以其实归结起来就是在使用一些这种比如说你在使用这个 HTML 或者 CSS 一些特性发生了和你自己理解预期之外的现象，你可能需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文档官方文档本身是怎么样来实现它，或者说官方文档本身是怎么样来定义这些特性的，不要完全依赖自己对这个属性名称本身的理解和推测来理解它的这个结果。
对，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往往都是你想象错了。
对，或者说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它并不是能通过字面意思来推测的，它还是要看这个文档本身是怎么精确描述它。
而且这个文档它之所以这个规范它会搞成这个样子的话，会有一些往往是出于历史原因，会是由于向后兼容而导致它这个东西和这个并不像是字面意义上的那个意思。嗯，这的确是会有的。
对对对。
但是这也是因为有历史原因在的，这个规范经常会有这样出现这种事情。嗯。好吧。一开始呢它从 这个西文字体设计方法的这一些数字的用法，然后就开始扯，一直扯扯扯到各种各样的这个CS 的这个问题了啊。反正我们推荐大家最好呢还是去看文档啊，不要去看各种各样的什么尤其是在中文的网页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小窍门啊，统计啊，然后这就二次信息，那二次信息经常有时候会是翻译错误或者怎么样的，自己认认真真看文档。其实文档那虽然是英文，但是那些英文都是很明确很容易懂的。然后下面一封是关于景华明朝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原来是有说过吗？
应该没有，好像是不久前刚写来的一封邮件，
是吧？那好吧，这是你回信的是吧？那我来念吧。
好吧，
下面呢这封邮件是2月20号啊，就是上个月啊。这封邮件的名字叫谈一谈我对景华明朝体的个人体验。亲爱的 Eric 和蒸鱼，两位主播好，新年快乐。在第220期节目中，两位提及了景华明朝体于去岁12月已发布一事，我便突然记起自己对该款明朝体有一些想谈及的体验。其一，推迟发布，而茉莉自行未对众筹用户有所通知。我在2022年呢那时便在柜台收听了关于该字体众筹的消息，随即早早的参与了该款的字体众筹环节。原本应于去年2023年11月发布的景华明朝体，我等了整整一个11月后并没有收到字体文件。检查了众筹平台茅屋上的信息，也三番五次看了自己的邮箱的垃圾桶，都是没有任何关于字体发布的内容，所以去邮件问了茉莉之行，这才等到了回复答复。该团队给出的推迟理由是交付的确是推迟了一个月，这是我们的问题。里面的原因是我们额外请了山田和宽做假名，虽然众筹没有解锁，但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的，所以时间就晚了一点。其二，假名真的值得景华明朝体推迟也要做吗？暂且不论发布时间超出众筹约定的时间且无公开通知，发布内容超出众筹约定内容是不是在商业运作上有其不合理之处，单论这个假名的部分是否值得制作来说，我觉得也是有待考量的。我们都能认同的是，成品字体往往是一件饱含制作方心血的作品，用户能正确充分的使用字体，对双方都是一桩美事。而假名的部分，就绝大多数的使用场景而言，是要在一个日文环境中使用的。也就是说，在茉莉自行的回信中，既然团队琢磨于额外请了山田和宽做假名，那我便认为，景华明朝体是有自信去适配日文场景的。我在收到该字体后，便做了简单的尝试。以下内容是一篇近期的科普类新闻，是用景华明朝体，然后他就贴了一个图啊，标为黄色高亮部分的汉字啊，都是景华明朝体所不适配的字，其中鸟取是日本常见的地名，鸟字也是社会上很基础的汉字。然后开归发建器选序等字同理，由于避免邮件冗长就不方便全部列出来了。观测驼轨进教有一定门槛，但对有一定识字量的成年人而言应该是能识读的，写在新闻稿里也是常见的情况啊。请注意，刚才是他提到这些字呢都是日文汉字啊。那它的适配场景是低学龄年级之类的情况吗？我找了一张公开发布于网上，来自福冈县一位小学3年级小朋友的获奖作文。 如果使用上锦华明朝体，那么开篇的空难 toki 的第四个字的 toki， 也就是这个时间的时为止，锦华明朝体即刻败阵而归，暴露了没有做这个小学三年级便常用的汉字的事实。基于以上情况，我一度认为锦华明朝体的假名是为了某种噱头而做的花瓶之举。当然，这是我一时一刻的偏见。就我这两个月来单独使用简体中文的场景来看，锦华明朝体仍旧是一款好用、常看常新的优秀字体。我在很多场景下都会试着先使用看看锦华明朝体。只是这份积极的评价前头有一个限定语，简体中文。以上便是我想谈及的内容了，感谢两位的阅读，再次祝两位新年快乐。 Nathan 2024年2月20日。好吧，这是这位听众的来信，然后这位主播回信了是吧？ 你把自己的回信念一遍。
行，我回了一个比较简短的信。 Nathan 你好，新年快乐，感谢来信以及对节目的支持。锦华明朝众筹相关的商务法务权责问题我暂不评论，或许跟茉莉咨询团队直接沟通能得到更明确的答复。关于假名，以我目前的理解，锦华明朝的假名部分在技术或标准上属于对 GBT2312-1980 字符集的填充。这份国标虽然比较陈旧，但在大陆字体行业仍有一定参考意义。很多简中字体产品把该字符集当成一种简中常用字集合的参考标准，在初期也会以填满该字符集作为产品完成度的阶段性标准。其实锦华明朝也在许可声明书里提到了该字符集，所以按照现阶段锦华明朝体的完成度，这只是一款供简中常用字场景的字体产品。当然从纯粹实用性角度来说，我个人也觉得在这个场景中的假名确实不算特别重要啊。我的回信就到这里。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发来的邮件。他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推迟发布的这个是退一万步来都是这个项目组啊茉莉咨询的不对啊，这个是就是不对啊，说的的确就是不好啊。而且呢你推迟了你就应该提前跟大家说，特别是做了众筹的时候你还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提前一个交代嘛，对吧？所以这的确做的是非常不好的。然后我这封信呢也就直接转给了这个茉莉咨询的团队。他们也跟我说了的确呢也是收到了这位听众当时来的这个询问啊，他们查了邮件的确是有的，然后呢也再次向大家的表示歉意啊，这的确是他们做的不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的确我觉得他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即使是做国标字体也必须要做假名，这可能他不知道啊。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即使国标字体里面有假名，他也没办法排正常的日文，所以这个是非常绕的一个结果。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国标那个无论是2312还是18030的里面的除了假名还有什么基里尔字母啊，对吧？那些东西说实话放在国标里面，然后呢就大家就不得不做，但是呢非常的鸡肋。现在有比如说会有很多什么中日夹杂的文章嘛，对吧？如果你中文字体优先的话，那就会优先用中文字体去显示那些日文假名，哇那个做的就不堪入目啊，特别难看啊。然后更不用说那像现在这种，因为事实上你中日韩统一汉字里面那些码位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那些码位在日文里面呢你必须套用日文的字体才能正常的显示啊，然后你如果套用中文的字体的话，哪怕是日文汉字显示出来那个字形对于日文来讲也是错的。这个话就没有办法了因此国标里面虽然有汉字，但是那是中国的字形，然后并不因为国标里面有假名它就可以排日文了。而且哪怕国标里面有那些假名和片假名，对于日文假名来讲它还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字符，就是那个片假名的长音符号，也就是一条杠，在国标里面是缺少是少这条杠的。如果你到大街上去看，经常会有用以国标那个字符集做的那些字体去显示日文的时候， 那条那个长音符号那条杠就没有办法正常显示。我可以猜得到，就是国标他们在那做的时候就说这不就一条杠吗，能省就省呗，所以用制表符也可以实现。所以在国标里面就没有为这个日文的字符，日文的片假名长音符号呢安排一个字符。但是呢这就导致于在用竖排的时候就发生很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片假名的长音符号它是一个字，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符号，而且它在横排的时候是一条，是一横，在竖排的时候还是一根竖线。这一横一竖呢还必须要通过这个刚才说的 OpenType 特性啊，那个竖排的那个特性进行 GSUP 的字形变换，要进行切换的。而国标里面如果哪怕好吧，那退一万步来，你在横排你用那个什么用一横，当然了在马位里面跟长得像一条横杠的那个马位有很多嘛，你甚至用破折号用什么 N-dash 的一字连线都可以都可以，但是你就不可能会有这种用又能横的时候变横，竖的时候变竖的这样的一个字符啊。在
啊，用 M dash 好像是可以的。
哦天哪，就是，越搞越复杂了啊！反正事实情况就是，在我在上海的时候，在看有个按摩店嘛 ，massage 嘛，然后呢，中国的按摩店啊，还又写了日文massage， 然后呢是竖排的，然后那个杠呢，就是虽然是竖排，那个杠还是一条横线。
哦，最多其实是拉面嘛，那个拉面的拉是长音。然后经常竖排的时候，就他们有的人会把这个一横写成这个汉字数字的一横的那个一，
嗯，
所以竖排起来就变成一个一了，
拉一面是吧？
对对对，拉一
什么鬼嘛？这个其实是国标的问题，这是日文假名的问题嘛？那国标里面还要做那个基里尔字母嘛？对吧？大家也知道，这也是一个重灾区。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些像什么方正那他们那些老字体，那个基里尔字母都是当做那个符号都用的，然后都是做成全宽的。哇，把那些全宽字拿去排那俄文啊，或者排那个乌克兰文，哇，那个真是惨不忍睹，它非常非常可怕。去看那个什么《方丈南天》里面那个的基里尔字母，这都还都是全宽的。那当然，这个事情呢，我也跟这个在吐槽吐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好像方丈他们就是在后来啊，就最近几年做的新的字体里面都已经做成比例宽度了啊。然后在汉仪的话，像比如说，像他们西门组都是以张轩为首的，他们西门组的话，他们现在做这个新的字体的话呢，就是都会做成比例宽度了，这样的话，还好一点啊。那些老的字体啊，里面的都是，拉丁字母也做的也是全宽的，那基里尔字母也是做的都是全宽的，对吧？非常可怕，就是。所以呢，这个是国标的一些这个特别鸡肋的一些。字符集的问题，以至于就对这个产品呢也会发生一些误解，这个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节目来进行为大家科普嘛。但是这个事情也并不是因为这样呢就可以为锦华明朝团队呢摆脱责任啊，你们晚了就是晚了，呵呵，该道歉的就是道歉啊，这非常不好。然后呢正如他说的，锦华明朝就是作为简体中文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非常漂亮的啊，这个字形非常耐看啊，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最终的做出来的一个效果的啊。但是虽然事实上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能用它去做真很多的那些排很多的东西，嗯，好吧。那事实上呢我们还收到了很多听众来信，然后有些听众来信呢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话题啊。春节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画了一个那个什么链接图是吗？
对对对，
你给大家念一下。
行，这封邮件是在今年的2月9号发给我们的，邮件标题叫自弹自唱各期链接关系图和外部链接排名。我念一下他的正文。自弹自唱几位主播好，我是自弹自唱的新听众，新旧都听了几期，只恨没早了解。自弹自唱四舍五入就要十周年了，我借着岁末总结了第000到222期的链接，希望有些趣味啊。 然后它其实给了这个两个附件了，一个附件的名称叫 typechat.svg， 是一个图片文件，另一个附件的名称叫 externallinks.md， 是一个纯文本的 markdown 文件。首先这个 typechat.svg 是各期自弹自唱间的链接关系图，例如某某期 show notes 中有某某期，就用某某期画个箭头到某某期。不过有很多期既未提及其他，也未被其他提到，就没画上，不然太多了。注：箭头图中箭头的颜色仅为辅助分辨，无更多意义。第二是 externallinks.md， 是频繁引用的外部链接排名。根据粗略统计，自弹自唱目前引用超过100次的网站有 Wikipedia 的英文版892次， The Type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网站483次，内含网站内的自弹自唱， Wikipedia 中文版187次，微信164次，这个应该指的是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外部链接， ATypePy 137次， Unicode 103次。注意，粗略统计并非虚言，程序本来按域名统计，但 ATypePy 的域名就至少有它这里列了有四个吧，分别好像是一些什么外部的会议活动的网站，还有 ATypePy 自己的这个域名，同时 ATypePy 的域名有这个含这个 3W 前缀和没有这个 3W 前缀的。有这么几种可能，只有人工才可智能合并，就是人工和智能分别都打了引号。不久我看到 XKCD 对 Unicode 的锐评如图，下面给了这个 XKCD 漫画的一个图片，顿觉无力，故合并了一些就放弃了。具体的统计的具体标准可参考他给了一个链接，这个链接是他自己做的这个统计程序的一个 GitHub 开源的代码库。此致甲辰龙年好。我们倒是可以把这个开源代码库的链接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看到好像是一个用 Rust 语言写的某种分析脚本。
哦，是接到 GitHub 上去的。好吧，
对对对，这应该是他自己写的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个程序。
这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 YDX2147483647 啊，这什么号啊？
对，他署名是右对齐，我还没看到。对，这是他的 GitHub ID， 应该
还是蛮高兴的，就是有这么多有听众朋友去翻我们的这些 metadata， 他可以说四舍五入就要入十年了，我们现在刚第九年，就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四舍五入，就在四舍五入的话，我都快要五十岁了，是吧？但是呢，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这个链接其实是我们是故意这样子的。就是维基百科的英文站和中文站是我们有意链接的，对吧？因为它是百科全书嘛，我们节目本身是知识性的节目，所以呢，接到这个维基百科的网站，其实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 The Type， 基于我们这个网站，我们网站也将近有十七八年的，所以呢，我们网上积累了非常多的内容，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自弹自唱的这个节目呢，能翻出为大家做一些指引，就是能引导到我们主站。其实我们主站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啊，老文章啊，十几年前的文章，其实居然现在翻出来读都不觉得过时，就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当然，退一万步来讲，是不是因为我们整个字体排印的行业就不求进取，到现在了，大家还是可以拿出来引用。所以呢，第一是我们有意的啊，故意的要把我们这些主站的一些东西再引出来给大家看。第二，也正是因为我们主站已经做了十七八年，所以我们主站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以引用。啊，这也是我蛮自豪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主站有很多好东西。啊，也因此呢，当很多东西你与其到外面有那些不靠谱的链接，我们还不如自己引用自己我们主站自己的东西。啊，而且我们的 Type 作为一个中文 的独立媒体在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时代保持了十几年这样一个独立的网站没有关闭，我觉得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了。大家想一想，18年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对吧？中国有多少网站已经变成404了？至少我们的 Type 啊，当年我们叫 Type is Beautiful 还是在的。虽然我们账内有很多文章，我们也是已经卸掉，也变成404了，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呢，是以前出于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我们主动撤掉的啊。有一些呢，因为以前是有一些版权不太清晰的，我们觉得还有一些不合适的文章，然后的确是有部分呢是我们自主撤掉的。但是呢，绝大多数呢，我们觉得是值得的，然后呢，也是这样留下来的。然后剩下的就是 A-Type-I 和 Unicode， 那就非常典型呢。我们是以字体排印为主题的播客嘛，所以我们引用的维基百科，因为它是百科全书嘛，所以其他都是有的。那么和这个字相关的，那 Unicode 的官网和这个 A-Type-I 的官网的话，对吧？这个作为我们这个字坛之唱的这样的一个专，就是所谓的啊，相对来讲比较专业的主题的这样的一个节目来讲的话，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这我们大家现在这听到的这，我们现在录的是第225期，对吧？那这225期都是我剪辑的，然后所有的这些show notes 全是郑宇主播做的 show notes 的链接，所以呢，我觉得郑宇最有资格来对此发表评论，对吧？
也没有，就对，一般来说是我会先拟一个 show notes， 然后摘录一下大部分链接，再由 Eric 来补充。其实我看了这个，我还是蛮惊讶，我如此依赖维基百科，就是根据他这个Markdown 文档里面算上日文版和中文版以及英文版的维基百科，我们加起来应该引用了1100多次吧。那也就是说平均每期要引用五六次，这个频率还是挺高的。
但是比如说哈，如果你说是真正的学术论文的引用的话，其实维基百科是不能算是可靠的引用源。
对对对，说明我比较偷懒，我一般查什么我就先去查查有没有维基百科的链接可用，有我就直接用上。
你知道吧，就是的确是有这个事情的，就我上个礼拜我还在跟那个日本朋友在说这个事情，就因为他是那个编辑的嘛，他是做编辑的，他就是说在如果他说看到一个引用引用的是维基百科，他会觉得非常不靠谱。因为维基百科是个人就可以编辑的呀。
对，维基百科主要它的稳定性不够强。
的确的，事实上这个事情有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想引用维基百科，然后我引用维基百科的这个词条，我发现它写的不对，然后呢，我自己去把这个重新编辑了一遍，然后把我自己编辑完了以后，我再来引用。我在做自弹自唱做了这么七八年，我修了好多维基百科。
好吧，
的确是，就是我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基于维基百科的它这样的一个性质，就是大家都可以编辑，所以呢，说实话，在正统的严肃的这个学术那个编辑里面呢，维基百科是不能算是靠谱可靠的这个引用源的，这是一个事实啊。当然我们就无所谓了，对吧？我们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互联网上面的一个自媒体。
对，其实我觉得维基百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能成为一些扩展信息的一个汇总的地方。
对，没错，是的。
我有的时候喜欢引用维基百科，是因为维基百科一个页面里面同时还包含了非常多的外部的链接，然后你可以通过那些外部链接找到更多的信息。
是的。当然了，读者要需要有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嘛，尽信书不如无书嘛，对吧？你尽信维基不如的没有维基嘛，对吧？维基这个，当然了，我自己作为维基人的话，我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中文维基我是看它长大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就是维基百科里面全部都是对的啊，这个大家也要自己。哎，这个也不用我们多说了吧，对，我们的听众应该是都是有这样的这个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个认知和学习能力的。 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接了那么多次的 A-Type I。
哦，可能是引用它的活动比较多吧。我们时不时会提一下 A-Type I 要举办的活动，而且有的时候反复提，我可能反复都会贴这个链接。
最关键其实是我们应该是在中文媒体里面连续几年为这个 A-Type I 做那个独家报道的嘛。
对对对，其实 A-Type I 之前在你至少在简体中文社区不是那么的被关注。
如果大家现在到我们的 Type 上，我们是专门有一个 A-Type I， 就是国际字体大会这个专栏的啊，大家到我们的 Type 这个主页去看的话就会有。嗯，去年是2023年嘛，然后2023 2022 2019 18，就是这六届我们在主站都是有报道的，因为这六届我都参加了。今年的话是下个月会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然后呢我也会去参加，而且我还会有这个发言。到时候我也尽量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啊，能采访到一些，再到去现场啊，能采访到一些东西，然后争取为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一些东西啊。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自弹自唱作为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的节目的话，我作为制作人，我还是希望说，因为我们做字体排印啊，所以我们你来听我们节目的话，在节目里我们请到的是字体排印界最有名最大咖的这些人物，然后呢我们追的这些也就是行业里面最领先的联会，对吧？因为我们认为就是A-Type I 啊，国际字体协会啊，它是因为它历史非常悠久嘛，对吧？它成立的时候是1957年啊，你想想啊，已经这么长时间，然后现在呢它虽然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嘛，但是呢在这个团体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追随国际组织里面能够见到最行业最新的动向啊，所以呢我觉得关注每年的国际字体协会的年会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哦，突然想起来，我得赶快去更新一下这个我们的 Type 那个 A-Type I 年会的那个页面，因为要把今年这个2024年的这个消息给它更新上去。好吧，那么大家也就拭目以待呗。我会努力啊，做好这个下一届的这个 A-Type 大会的报道的。差不多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啊，好的。
我们三月份的那个奖品是决定送什么了吗？
三月份好像还没定。
那本书还是可以送的吗？
哪一个？
啊，就是 Designing Program， 还有好。
啊，对，这个之前抽了，但是没有送出去，是重抽吗？也可以啊，可以重抽。
还可以再抽啊，对，因为我们有好几本嘛，不是。
哦，这老师，对对对。
那三月份我们就送那个 Designing Program 吧，好吧。是由黎婷婷老师翻译的，然后呢是由我进行的精修啊。这本书是一个理论书啊，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三月份的会刊计划呢是在3月19号的那个礼拜二发给大家，所以呢在截止到3月18号为止在籍的会员都有机会参加抽奖啊。好吧，那就这样呗，也正与你收个尾。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反馈呢，也可以继续写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我们在 Twitter、在新浪微博以及在 Twitter 的 在微信的 ID 都是 thetype，thetype。在 Facebook 上搜索 thetype 或者搜索 Type is Beautiful 也都可以找到我们。
本期节目由 Eric 和郑瑜为您主持，是由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